要经过一个礼拜，相信在神的殿中，让我们一开始，我们先用诗歌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今天早上要唱两首诗歌，一首是拣选。那在这首诗歌当中特别提到，当我正为事务忙碌，主对我说来跟从我，疲乏之中我仍踌躇，他又呼召不肯放过，喜乐光明立即涌现在我大运之时，荣耀安息加上欢呼，在我一路跟随日志。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来，一边唱一边看，思想歌词。来，当我正为事务忙碌，主对我说来跟从我，疲乏之中我仍踌躇，他又呼召不肯放过，喜乐光明立即涌出，在我大应之时，荣耀安息加上欢呼，在我一路跟随日子。接下去，我再次筑起奉献的祭坛，求赐胆火将我点燃，祝你拣选我施恩恩典，我拣选你是为长远。这一生岁月看似无稀奇，今世把地连接于天，祝你的笑容使我欢喜，定睛奔向永世冠冕。第二节，世间虽有横通大路，众人蜂拥汲汲营求，只是我心早有所属，让他们去尽力占有，主已经阵亡你身边，转移为神用途，你手掌管我的一切，使他全部用在心路。我再次筑起奉献的祭坛，求赐光他将我锻炼，祝你拣选我施恩恩典，我拣选你是为长远。这一生岁月看似无稀奇，今世把地连接于天，祝你的笑容使我欢喜，定睛奔向永世冠冕。第三节，一人不能是两个主，要生又要世界上吃，不是保留就是庆祝， 向高只能枉费一次，祝你对我乃是真爱，无悔爱你不改，让我天天向你表白，为你配得我命我爱，我再次筑起奉献的祭坛，求赐炭火将我锻炼，祝你拣选我施恩恩典，我拣选你是为长远，这一生岁月看似无稀奇，今世把地连接于天，祝你的笑容使我欢喜，定睛奔向永世冠冕。我再次筑起，我再次筑起奉献的祭坛，求赐炭火将我锻炼，祝你拣选我施恩恩典，我拣选你是为长远，这一生岁月看似无稀奇，今世把地连接于天，祝你的笑容使我欢喜，定睛奔向永世冠冕。再次，我再次筑起奉献的祭坛，求赐炭火将我锻炼，祝你拣选我施恩恩典，我拣选你是为长远，这一生岁月看似无稀奇，今世把地连接于天，祝你的笑容使我欢喜，定睛奔向永世冠冕。在这里讲到一句话很重要的，我再次筑起奉献的祭坛，求赐炭火将我锻炼，主你拣选我是因恩典，我拣选你是因长愿。然后下面这句说，这一生岁月看似无稀奇，竟是把地连结于天。我们这一生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稀奇，但这边告诉我们，当我们敬拜主，当我们敬畏主的时候，当我们的生命跟主连结的时候，竟是把地连结于天。我们知道当雅各外出的时候，他梦见天梯将地跟天连结在一起，看见人子，看见天使在一边，在上面上上下下，而那个在象征耶稣基督，他是像这样子，好不好？我们来翻到另外一边来唱这首歌，唯一最爱是你，主耶稣，你是我挚爱，我全心归你，不他意。来，主耶稣，你是我挚爱，我全心归你，不他意。天地间有何能与你比拟？ 神儿认这里最美丽，真渴望消失在你里。当你肉身住我心底，牵我手眷恋尽欢然陪起，只愿爱你全心全意。世上有谁像你如此美丽？人间有何与你爱情能比？哦，神中之神，你进驻我里，主耶稣，我深深爱你，不愿再受气，不愿再忍意，唯愿托自己，只被你宠溺。你以外偶然一切多绝境，我唯一的最爱是你。从头来，主耶稣，你是我挚爱。向主说，我全心归你，不他意，只有他是我们的救主。天地间有何能与你比拟？神儿认这你最美丽。是的，真渴望消失在你里。当你肉身入我心底，牵我手眷恋尽欢然陪起，只愿爱你全心全意。世上有谁像你如此美丽？人间有何你，你爱情能比？哦，神中之神，你进驻我里，主耶稣，我深深爱你，不愿再受气，不愿再忍意，唯愿托自己，只被你宠溺。你以外偶然一切多绝境，我唯一的最爱是你。世上有谁，世上有谁像你如此美丽？人间有何与你爱情能比？哦，神中之神，你进驻我里，主耶稣，我深深爱你，不愿再受气，不愿再忍意，唯愿托自己，只被你宠溺。你以外偶然一切都绝境，我唯一的最爱。最后一次，世上有谁，世上有谁像你如此美丽？ 人间又何与你爱情能比？哦，生中只剩你进驻我里，主耶稣，我深深爱你，不愿再受气，不愿再任意，唯愿托自己，只被你宠溺。你以外偶然，一切多绝境，我唯一的最爱是你。哦，主，是的，你是我们唯一的最爱。当我们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放下一切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神啊，求你安静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灵，让我们在这个地方遇见你，让你亲自烈天而降向我们说话。主，我们将来到你面前的每位弟兄姐妹都交托在主的手中，你的圣灵 在我们个人身上来动工，来触动我们，来触摸我们，好叫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同感一灵，将其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就像这首诗歌告诉我们说，不愿再受欺，不愿再任意，我愿托自己，只被你宠溺。你以外偶让一切多绝迹，我唯一的最爱是你。愿你现在进到我们的心中，预备我们的心，进入那全人全心尽心尽意的敬拜。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平安，
感谢主，让我们又有机会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开始用神的话语开始今天一天的敬拜，在诗篇145篇1到5节。我的上帝，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我要天天称颂你，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这代要对那代颂扬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今天的敬拜小组，谢谢。
一早，我们感谢牧师特别在我们敬拜之前用美妙的歌声跟歌词，让我们能够跟我们天上的父连结在一起。我在旧约的时候只有大祭司能够到殿里头去敬拜神，可是我们现在活的时代是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我们可以随时随意自由的敬拜赞美他。我们一起来唱圣殿充满赞美，
圣殿充满赞美，我心充满平安，喜乐与荣光，他奇妙地赐给我，赞美耶稣生命，舍我罪赐自由，是圣殿充满赞美，是圣灵充满我心，圣殿充满赞美，我心充满平安， 喜乐与荣光，他奇妙地赐给我。赞美耶稣生命，舍我最次自由，是圣殿充满赞美，是圣灵充满我心。
诗篇二十三篇告诉我们，主是我的牧者。在诗歌里头也告诉我们，我们认识神的声音，他也认识我们。如果我们跟随他，我们就不自缺乏。他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不管是吃的喝的，他都带领我们。他也在我们困苦的时候，遇到仇敌的时候，他都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唱，主是我牧者，我必不缺乏。
主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来我青草地，令我安歇，随便。他是我灵的草，苏醒，为他自己的名，他已行走一路，引导我走一路。
第三集，我们请男生弟兄姐妹唱。
虽然行过死荫幽谷，我也不怕遭害，你掌你竿都安慰我，因你与我同在。
第四节，我们请姐妹唱。
你在敌人面前
唱，
我主恩惠，我主慈爱，一生一世不离，我必居住在主殿中，直到永永远远。
我们求主耶稣进入我们的心。我们知道，当我们口里相信，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他是我们的主，他就与我们同在。可是我们要保持我们的心里洁净，让他愿意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现在请弟兄姐妹一起站立来唱《进入我心》。
进入我的心，亲爱耶稣，求主来进入我的心，因我心灵既疲乏困倦，现在进入我的心，进入我心，进入我心，进入我的心，主耶稣，现在进来，永不离开，进入我的心，主耶稣，进入我的心，亲爱耶稣，艰苦路上我需要主，罪恶的担子何等沉重，求主进入我心，居住，进入我心，进入我心，进入我的心，主耶稣，现在进来，永不离开，进入我的心，主耶稣，进入我的心，亲爱耶稣，求主借金光照我心，此奇妙的神灵充满我，完全管理我的心，进入我心，进入我心，进入我的心，主耶稣，现在进来，永不离开，进入我的心，主耶稣，现在进来，永不离开，进入我的心，主耶稣。
主啊，是的，求你现在就进入我们的心，安静我们的灵，叫我们可以在你面前安安静静，像玛利亚一样，在耶稣的脚前来聆听，来敬拜，将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主你。主啊，求你进入我们的心中来掌权作王，求你进入我们的心中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生活里面，我们当怎么样借着主你借着话语来成为我们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好叫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可以快跑来跟随主你。主啊，家庭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当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的时候，更求主你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眼睛，也开启我们的耳朵，来听见主你要我们听见的，来看见主你要我们看见的，来思想主你在我们心目当中心里面要我们去思想的。主啊，求你这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引导我们，好叫我们同感一灵，来你的面前敬拜，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主啊，当我们来到你圣座前的时候，我们首先 我们为我们2018、2019年的执事提名，已经被提名的人啊，正在考虑、正在祷告当中来回应主你自己的呼召的时候，恳求主你向他们讲话，恳求主你自己动工在他们心中，让他们愿意为主的国度、为神的家的缘故来摆上他们自己。虽然有很多的挑战在前面，虽然有很多的学习在前面，但是我们相信跟随主的人，他的福气是无可限量的。主你必照着我们所需用的，天天加给我们能力跟智慧，好叫我们在服侍的地上的 在地上服侍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主你自己生命的彰显，好叫弟兄姐妹因着我们在你面前摆上的时候，就一同得荣耀，一同得福气。主，我们就把这件事情恭恭敬敬仰望在你的手中。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为 TGIF 的事工来祷告。我们仍然在招生当中，但很快，在9月15号，我们就开学了，就开始我们的事工。我们恳求主，你在这段时间里面，再次呼召，再次自己招生，你所要招生的人来到我们当中。愿你最终要颂赞都归给你。求主你自己兴起你在我们当中你要兴起的下一代。主啊，不单单是为了这个事工，也是为了主你自己名的缘故，为了主你要拣选人在你的国度上面为主你摆上、为主你预备的缘故，主啊，你在呼召人到你的面前来。我们把这样的事情恭恭敬敬仰望在主的手中。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把我们的弟兄殿跟妹交托在主的带领当中，他们将在今天要出发到东南非，在那个地方，在三个国家里面为主你摆上。主啊，求你赐下你的圣灵与他们同在，不论他们在什么地方，从他们出发踏上路程，在飞机上、在陆地上、在一切的要走行走的道路上面，主啊，你亲自加上你的同在跟祝福。主啊，求你保守他们真的出入平安。我们相信主，你已经把你的话语放在邓跟妹的心中，好叫他们来到那个地方的时候，虽然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面，虽然在那个地方有危险，但是主你必保守他们妥当，你赐下你的话语在他们心中，叫他们在传递你的信息的时候，就大得主你的荣耀跟力量，好叫他们所诉说的真是满得主你自己的祝福，好叫那地的人可以心中可以领受，并起来随之而行。主，我们特别把他们两位的身体、他们的心灵、他们的健康、他们的家人，一切一切都交托仰望在主的带领当中。愿主你带领他们，因为你是那位你出你入你入必带领你平安的主。我们相信你，就特别把他们两位交托在主的带领当中。我们再次把我们的弟兄 David 刘的身体交托仰望在主面前。主啊，他经过个小手术之后身体仍然欠安，在心灵上也在软弱当中，主你特别的兴起他，特别求主你让他心里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因着相信主你必加力量赐下喜乐在他的心中。主你让他在你里面每天的生活有平安有喜乐，让他能够做他要做的事情，神你自己激励他，神你自己带领他，你医治他，也特别把我们的姐妹John也交到永恒在主的手中。愿主你当他们在这样的日子当中，在同走这样的艰难的道路的时候，神你扶持他们，叫他们更加同心在这个事情上面看见主的带领，经历主你的爱、你的恩，所以把他交到永恒在主的手中。主耶稣基督，我们特别把俊跟刘妈妈他们今天出发，要为期将近8天的旅行，我们特别求主你保守他们出入得平安，并且他们在这次的旅行当中，特别是俊的弟弟俊有这样跟他妈妈有这样 的 心愿，要把主的福音再次传扬给他。主啊，求求你借着这样的好机会当人在一起的时候，主你将让他要传的福音能够深入他弟弟的心中，让他挽回过来。主啊，求你带领他们在主面前。主耶稣基督，我们特别为把柏林他们今天下午跟威斯利要从北加回来的路程交到永恒在主的手中，在长途的开车当中，主你保守他们平安。主耶稣基督，我们真是把艾米张躺在8月31号要回到台湾来探望他的老父亲，也求主你祝福他、保守他，愿他在这段时间在你面前为他父亲的祷告，以及他们回去之后能相聚的日子，我们求主你祝福也保守。 也把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所来到 来到你面前的每位弟兄姐妹交托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会中来带领我们，也特别把雅静姐妹啊，以及她胎中的父的儿子的孩子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保守她在十月怀胎当中，主你与她同在，让胎中的儿子啊可以啊健健康康平平安的长大，直到啊日期满足生产的日子。我们特别把他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也求主祝福，当他跟志军还有跟月份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让他们享受在主里面的喜乐跟平安。我们把今天的聚会恭恭敬敬仰望在主的手中，讲坛以及下等一下我们的啊聚会之后的我们的西医我们的造就班，求主你祝福，把今天下午要开的灵修会的筹备会也再次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加添力量给 Ryan， 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天上的真神，愿尊你名为圣，你国降临，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赐给我们自由饮食，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那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福的到永远，阿
门。弟兄姐妹请坐，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带领我们再次来到神的殿中，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在我的右手边，不知道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们，在我的左手边，不知道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朋友或弟兄姐妹们，我们很高兴看到这个莉莉很快又回到我们中间虽然只是短短的两个星期，但是我们很欢迎他，也希望他很快的再次回到我们中间来。我们花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彼此互相的问候。 我看我们这两三分钟的时间差不多要到时间了。这个星期六我们很多人就要去San Diego的退休会，请大家去的人记得带你这个以前曾经使用过的这个挂的那个名牌，然后我们也请弟兄姐妹，如果你还不知道你坐谁的车子去，请你跟我联络，因为今天是等于是最后一次我会碰到，对某些人来讲可能会碰到你们，所以你们一定要知道谁带你去。如果你已经带了弟兄姐妹，请你们自己约好时间在哪里碰面。我们也为我们的讲员，也为我们自己，在这个事情上，我们这个事工上，我们自己祷告，求主预备我们的聆听的耳，受教的心。我们很多人会去，但是在下个礼拜的主日，我们仍然在这里有聚会，由陈令弟兄他来主讲，然后也希望没有去的弟兄姐妹，你们也能够来到神的殿中，一起来敬拜神。但是下一个星期没有午餐，然后在这个礼拜三的晚上的祷告施工是由田世娟姐妹来分享，教会的儿童施工，欢迎弟兄姐妹一起来礼拜三与我们一起来参加祷告会。然后在第八项就是2017年的秋季装备训练马上就要开始了，所以这上面有不同的课程，希望弟兄姐妹大家留意能够报名，然后能够来留下来能够参加这个装备训练课程。第九项就是有孩子的或者是青少年弟兄姐妹你们请注意，就是说在9月15号晚间开始新的学年并恢复聚会，所以请你们记得这个时间。然后在第11项TGIF 仍然继续接受报名，现在已经有11位弟兄姐妹孩童们他们来报名，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孩子们他们能够受益，借着这个活动能够来认识我们的主。我们下面就用我们的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同同心来祷告。亲爱父神，孩子感谢你，感谢你在这个美好的清晨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我们也感谢你，你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个对这个教会也有负担，我们愿意把你所赐给我们的，主啊，其中的一部分，主啊，奉献在你自己的事工上，求主你亲自使用，也赐给我们有智慧聪明，懂得怎么样来管理你赐给我们的钱财，也祝福所有这些摆上的弟兄姐妹，主你也祝福他们，真的就像圣经上说的，主啊，你叫我们来试试你，当我们把我们所该付的该归给你自己殿中的，主啊，你就会祝福我们，真是打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于我们，我们真的是感谢你，谢谢你的悦纳，还这样祷告不配，奉主的名求谢，阿们。 把下面的时间交给毛牧师，谢谢。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这是我们八月份的这个礼拜天啊，下个礼拜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会到 UCSD， 有一些人会在这个地方敬拜主。啊，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求主都为我们预备，带领我们。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分享，借着两处圣经、几处圣经来分享到清晨神定规的祝福的时刻。在圣经当中，很多重大的事情都与清晨有关。特别当我们的主耶稣他复活的时候，那个早晨，耶稣他显现给爱他的玛利亚看，因为当时玛利亚在清早的时候，他到耶稣坟墓当中，带着香料去要见耶，要为耶稣的身体来做一些事情。但是在那个时候，耶稣已经复活了。耶稣看见玛利亚向他显现的时候，我要安慰他爱主的心。我们知道，在以前在格尼撒勒湖的清晨，耶稣整夜跟打不到鱼的彼得有深刻的心灵的互动。当那天晚上，彼得跟他同伴在格尼撒勒湖上，他们整夜打捞，但是没有打着鱼。在那天晚上的时候，他们到清晨的时候，当彼得在洗网，耶稣说把船撑开，他在船上向岸上的人讲道。讲完道以后，耶稣跟他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在那清晨的时候，在彼得一生当中，他得着的一生当中所打过最多最多的鱼的时候，耶稣在那个早上跟他心里的互动，讲完道的时候说他跟他讲那些话，是要我要恢复了这个彼得的信心，给他人生一个新的方向。那么在三年以后，我们看到同样在提比利亚海的早晨，耶稣他复活以后，他再一次的与挫折的彼得深度的交谈，三次问他，你爱我比这更深吗？这彼得当他带着先生重新打鱼的时候，耶稣基督指的那个渔网，指的那些鱼，跟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一次再次回答耶稣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第二次在问他的时候，他还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当耶稣第三次问他的时候，他心中忧愁了。为什么耶稣第三次问他同样的问题？他开始有点担心，不晓该怎么回答。但耶稣要他回答，他说，是的，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跟他说，喂养我的小羊。耶稣为的是要使他能够东山再起。在颓丧、在失望的时候，耶稣借着在提比利亚海边，在清晨的时候跟他对谈当中，耶稣要恢复他，要让他东山再起，用爱来回应耶稣啊再次的呼召。所以在提比利亚海那天早上，当他们在清晨吃完耶稣基督为他们所烤的鱼之后的几天以后，圣灵在早晨九点钟以前在耶路撒冷降临。我刚刚讲这些都是跟早晨清晨有关，很多圣经上记载的事情都是这个样子。那清晨对基督徒来讲为何这么重要？为何早上对基督徒来讲是这么的重要？在诗篇148篇、143篇的第八节，爸爸一起来念一下：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因我倚靠你；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你。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在诗人在的诗当中告诉我们，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在清晨的时候，诗人祷告，让我能够听到你慈爱的言语，因为我依靠你。我们一天的生活当中的开始，我们最需要是什么？神的话语。耶稣说神的话语是什么？是我们脚前的什么？脚前的灯是什么？路上的光。耶稣说，你们是什么？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耶稣不是要我们做世上的光，耶稣也不是要我们做世上的盐。耶稣说什么？你们就是，你们就是世上的光，世上盐。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要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盐的话，我们在清晨的时候，我们要向世人所祷告的，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然后使得他的光就是怎么样，他能使得话就到我们的光，我们的灯来引导我们来走前面的道路。 所以当我们一天开始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心情一开始早上醒来的时候，没有多少人早上醒来的时候非常有精神的，很多早上醒了以后还有点想要睡啊，想说今天要去上班，想说今天很多事情摆在前面怎么办？很多我们刚醒了过来的时候，我们想到今天要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有点压力。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求你是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当我们清晨来听到主慈爱之言的时候，我们心里怎么样？我们会苏醒过来，我们心会被打开，我们灵会被打开，我们就看见我们在前面当中有神的带领，有神的光来引导我们。所以诗人这样祷告，特别在合神心意的生命的门徒的这本书的第三课，他讲到灵修时间。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是灵修的时间，所以他问一个问题说，门徒如何在基督里每日成长，门徒如何在基督里每日成长。好不好，我们来一起念一下 这段话。来，就像耶稣到旷野去见他的天父，门徒也应该每天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出来，有一段安静时刻，单独与主我们的救主个别约会。这边用一个非常非常动人的话说，有一段安静的时刻，单独与主我们的救主个别的约会。想到约会，我们心中就会跳的，想到约会，我们心中就有不同的感觉。我们跟主的关系就是这样子，那么爱他。所以就像耶稣，耶稣到旷野去做什么？去见他的天父。在圣经当中讲到旷野的时候，那是最能造就一个人的地方。在旷野当中没有受到吵闹，在旷野当中很自然跟自然在一起，跟神在一起，是神所创造的。所以很多圣经的伟大人物当中，他们的生命都经过什么？经过旷野。都是以色列百姓在旷野40年，神用旷野来磨练他的百姓，来依靠他，在他面前来学习。所以就像耶稣到旷野去见他的天父，我们门徒应该每天从忙碌的生活当中抽离出来。我不知道你每天从忙碌的生活当中你抽离出来是哪一段时间，或者在早晨，或者在中午，或者在晚上， anyway 不管是哪一段时间，我们必须要抽离一段时间出来，从生活忙碌的时候把它抽离出来，退出来，然后我们在神面前有一段安静，单独与主我们的救主个别的约会。那这段灵修的时间，如果是在早晨，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说的晨更。如果是在早晨，就是我们所说的晨更。我们要成为什么？成为叫醒清晨、叫醒太阳的人。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看到一本书，这本书的 title 是写说叫醒太阳的人。好，我看那本书，那个题目很吸引我。我一看这本书的这个作者在讲谁，他在讲的是当时的王永庆。我们知道王永庆他在台湾他有很大的企业，在美国也有，但他是个非常早就起来的一个人。他非常清晨一大早就起来，他做他要做的事情。他说我们要成为什么？要成为叫醒清晨、叫醒太阳的人。为什么称晨更？怎么告诉我们说基督徒认为晨更是人遇见主最好的时候？我不知道每个人的经验不一样，但是这么告诉我们说，晨更是人遇见主最好的时候。在清晨祷告、读经、灵修和主交通，从他领受丰富的恩典，用心灵享受他的同在，生命就能够每天得到更新。这是属灵生活成功的秘诀和根基，也是我们最有福最享受的一个时刻，晨更。晨更，那晨更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美好的榜样，就是我们刚刚看到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的35节，我们来念一下这段圣经说什么？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这句话很短，但告诉我们几件很重要的事情。说早晨。就写这个事的早晨，的隔天的早晨，在什么时候？在天未亮的时候，在天未亮的时候，这段时间叫清晨。所以天未亮，等一下我们知道，我们会来界定什么叫清晨。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就怎么样？他就起来了。 于是在天未亮的时候他就起来了，然后他起来做什么呢？他起来就到旷野地方去了，而且在那里怎么样？祷告。也就是说耶稣在那个时候他起来以后，他到那个地方怎么样？跟他的天父怎么样在一起，单独的教会，单独的约会，单独在那边享受那跟主同在的一个时光。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耶稣给我们这个榜样。所以成功为什么这么重要？如果耶稣基督他是个大能大力的人，他都需要在清晨一大早在天未亮的时候就起来，然后到旷野的地方去，然后在那里祷告的话，那我们这些平凡普通的人，我们是不是更需要是这个样子来亲近神？神的行动很多时候是在清晨比较多，我们要常常能够持守清晨的祷告。圣经中很多的例子告诉我们，神总是在清晨的时候出现。所以耶稣，我刚刚举的例子，耶稣在早晨来复活的时候，以及耶稣在早晨在格尼撒勒湖在提比利亚海跟他门徒见面以外，神在整个圣经当中的行动讲的特别多，在早上清晨比较多，也在清晨的时候赐下他重要的启示，这是成功的重要性。所以我们这里必须要说明是什么？清晨不是早上。他们说早上的时候已经太阳出来了，他们说清晨的时候，圣经中清晨通常是指过了午夜的十二点钟的半夜的十二点到清晨五点钟这段时间叫做清晨，过了半夜以后，在天还没有亮以前这段时间叫做清晨。圣经所说的就是涵盖这一段这么长的时间。我们看到在创世纪有好多例子，在创世纪的十五章，在创世纪的十五章的一到六节告诉我们说，神在清晨天未亮还能看见星星的时候，他跟亚伯兰说话，神把他带到旷野当中来，跟他带到外面跟他讲，让他看天上的星星，告诉他说，我要赐福给你，你的后裔再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那个时候以撒出生了吗？还没有。但神的话就在这个时候临到他，在清晨天未亮还看得见星星的时候，神跟他讲这样的话了。在创世纪十九章的十五节到二十九节，我们看见神在清晨的时候他审判索多玛和俄摩拉。在清晨的时候，特别在创世纪的十九章的二十九节说到，当神在请赴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就在请赴当中将罗德一家带出去了。神在他的计划当中在清晨的审判来启示我们。在创世纪二十八章十到十九节，我们看到神在清晨的时候在伯特利来启示雅各。那时候雅各早上睡醒，半夜他看，在睡眠当中他看见神的使者在梯子上怎么样上上下下，在梦中他感觉有伴，他不再害怕。所以清晨的时候他用一块石头来当他的枕头，之后他浇下油在那个地方祷告主。他慢慢的学习神在那个时候向他怎么样向他启示。创世纪三十二章二十二到三十二节告诉说我们什么事情？神在清晨的亚伯渡口与雅各怎么样摔跤？在清晨的时候摔跤多久？就是一整夜，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所以雅各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他经过比努伊勒的时候，他的大腿就怎么样就瘸了。就在那都在清晨的时候，神在做事情。创世纪四十章六到十九节，我们看见约瑟在清晨的时候为酒正和善长来解梦，都是在清晨的时候。有人说，能够控制早晨的人才能控制他的人生。我们也许想想这句话蛮有道理的，能够控制早晨的人才能控制人生。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同意这句话。一个人如果连早晨都做不到，你还指望这一天能做些什么事情？所以有句话，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什么？一日之计在什么？在一晨，对不对？一年之计在一春，等等这样的话语。人生的改变就是伴随着清晨闹钟铃声响的那一刻开始。 也许很多人早上睡不起来，但是我们用什么？用闹钟把我们叫醒，为的是怎么样？我们珍惜早上那段时间。特别在以赛亚书，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50章的第4节，以及耶利米哀歌3章23节。我们一起念这段圣经：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的广大，不管是从先知以赛亚，或从耶利米先知耶利米，他们所传递出来的，都跟早晨一样。他说：“主每早晨提醒，神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所以清晨的时候，神的话也临到我们。他求神每早晨来提醒他的什么？提醒他的耳朵，让他的耳朵得听见神那慈爱之言，神那真理之言，使我能够听，而且能够怎么样？像受教者一样，愿你受到教导的这样 的人一样。而且耶利米先知他告诉我们说，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在另外一个翻译本当中，在耶利米哀歌3章23节说什么？每早晨你的恩典都是新的，每早晨你的恩典都是新的，都是换新的。每一天使的恩典是不断的换新给我们，所以这都是新的，想够我们使用。有一项研究表明说，早起的人通常起床比较快，也就是说通常比较早起的人他起床比较快，而且头脑更灵活，能够快速投入注意力，要求较高的工作和学习当中。他比较不容易疲劳，精力旺盛，工作效率更高。这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研究人的发现。他说，任何年龄层的人，早起的情绪更加的积极的人，他的自我感觉怎么样？更好，健康意识也较更加强烈。因为早起人他可能做很多事情，他可能要做运动，他可能要调整很多很多的事情，在早晨心灵特别清醒的时候。所以在不同行业，在不同领域成功的人都有相似的是什么？他们懂得克制，善于利用时间，不把有限的时间用在无谓的事情上面。让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德国的一位非常出名的哲学家叫康德，他的哲学当中，他最重视的是道德的哲学。康德，他被后人称为会走路的时钟。为什么他会被称为会走路的时钟？他就是以早起散步的方式来锻炼出惊人的意志力，成就流传百世伟业。所以康德哲学对后世的哲学影响非常的大。我们也知道有一个就是中国的首富王健林，他是每天早上6点钟以前他起床的。苹果的创始人 Jobs 他是怎么样？他早上4点就起床。苹果的执行长 Tim Cook 他是早上4点多就起床工作锻炼。股神巴菲特他是6点45分起床。其实这些例子都告诉我们，他们都起得非常的早。一个人要起得早，要起多早是因人而异，每个人作息时间都不太一样，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什么？神给每一个人一天的时间是都是什么？24小时。所以在箴言曾经教导我们说，如果我们是个懒惰的人，箴言教我们去看什么？去看蚂蚁。懒惰的人啊，你要去看什么？去看蚂蚁。你会说我们一个大人去看那个小蚂蚁做什么？其实你仔细的看蚂蚁的时候，他的生活是蛮特别的。以至于这一只，我小时候非常，因为在乡下长大，经常在看蚂蚁。可是在美国这边的蚂蚁就很讨厌，对不对？好像一个季节之后，那个厨房的什么蚂蚁特别多，都杀不完，真的杀不完，也不晓得什么原因。特别如果是这个房子是以前那个盖这个房子以前是那个下面是什么？是填土的。那填土就是说下面可能是什么？以前是倒垃圾的什么一大堆的事情的时候，后来填高高然后建房子的那种房子，对怎么样？蚂蚁特别多。 那种地方蚂蚁特别多，所以你要买一个房子的时候，你要先查一下这个以前是做什么的。如果是大致囤积垃圾的，你买那个地方，你以后会跟蚂蚁经常在一起的呀。所以说到早晨，并不是让大家每天一定要起得非常早，我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充足的睡眠是提高效率的一个前提，但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无止境的赖在床上。因此，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时间管理的观念，合理分配时间。而这种观念的成效，就是提高生活质量和工作的效率。所以，晨更对一个基督徒非常的重要，不仅是个让人发现软弱和极限的时刻，更是神祝福的时刻。因为什么？玛纳是在清晨的时候降下来，对不对？耶利哥城是在早上怎么样倒下的？红海是分开，也在哪里？什么时候？在清晨的时候，西西家王打败亚述的185,000人的时候，也是在夜间到清晨的时间。所以清晨这个让我们有很多的想法，有很羡慕在清晨当中神他要做的事情，非常的微妙，非常的奇妙。我们看到，我们先看到玛纳早晨才有。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16:7-21，我把它说了一下，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段圣经。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告诉他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他们每日早晨按着个人的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这是玛纳在早晨才有。而且第十六章第七说一件特别好的事情，什么？早晨你们要看见什么？16:7，耶和华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在哪里？你要出到营外，早晨你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耶和华是什么？就是他的玛纳。玛纳从天而降，说你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看见耶和华如何带领他的百姓，看见耶和华如何照顾他的百姓在旷野当中。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但是你们要到哪边看见？不是在帐篷里面睡大觉能看得见，你必须要怎么样？你必须要起来，你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走出去。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当日头一出来的时候，日头一发热，玛纳就怎么样？就没了，就消化掉了，就没了。所以神在旷野当中用40年的时间来训练他的百姓做什么事情？早起。40年，你要活下去，你要真的是面见耶和华的荣耀的话，你亲自来见证他，你必须要按着耶和华对你的启示，早晨到营外去见耶和华的荣耀。有时候这些事让我们非常的感恩，也非常的有美好的学习。神的玛纳在清晨的时候就要降下来，到日头一出来就没了。我们感谢，让我们看见玛纳早上才有。我们来看见耶利哥城是清晨的倒塌，在耶稣亚记16:15-20这边，我们一起来念。来，第七日清晨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耶稣要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于是百姓呼喊，祭司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怎么样塌陷了。哇，在读这个时候我们非常的感动，好像这种事情我们都想象都想象不到。但是告诉我们说，他们一天绕几次？一天绕一次。到第七天要绕几次？七次。所以6:15说第七日清早，圣经明明的写出是第七日，也是他们过去1-6都绕了。好，现在是到了第七天了，一个关键的日子来到了，第七日的清晨。当什么时候？黎明的时候。所以黎明就是清晨的时候，他们起来了，他们这样绕城。 以前他们在道场的时候，不是在那边讲话，不是在那边讲笑话，也没有嘻嘻哈，要怎么样造成安静的，安静的造。哇，那个安静的造都不讲话。你看那个耶利哥城那个城守城的人，看到下面这群人在做什么，对不对？也不讲话，对不对？他们造。哇，他们心中怎么样？他们说讲话还好，问题是他们都不讲话，怎么这么神秘？所以那个心里在心理上有很多不同的负担。结果他们每一天都看到他们造都没有发生声音来。到了怎么样？到了第七次，然后即使怎么样，吹角了，角先吹。所以角是什么？是胜利的。像我们如果看那个战争片，如果你看那个中国的那个抗日战期间那个跟日本人在打仗那种片的话，打仗到一段时间快接近的时候怎么样？就冲锋什么？吹什么？吹喇叭就往前冲。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祭司吹角的时候，耶稣要吩咐百姓说怎么样？要大声的呼喊。为什么？这是欢呼，这是胜利的欢呼。是欢呼什么？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哇，他们就怎么样？百姓就开始怎么样？大声的呼喊啊！大声呼喊要配上什么？祭司在吹角，角声呼喊声。那百姓听见这个脚声跟大声的呼喊，百姓跟着呼喊的时候怎么样？城就哗啦哗啦就怎么样？就倒塌下来了。这好像在 看什么？好像在看卡通一样，对不对？但这个不是卡通，这是神的拯救，神用非常奇妙、非常独特、我们想象不到的方法，竟可以把耶利哥城怎么样？攻打下来。你知道这为什么吗？因为当他们还没进到迦南地以前，摩西就派几个探子进去探，十个，对不对？那十个回来，探子回来，十个说什么？哦，这个怎么样？这个不能，这个不要进去。为他们为什么？他们的人长得这么怎么样？这么高大，对不对？那个像那个蚱蜢那么大，他们都没有看过，对不对？就像你在台湾说这个美国的月亮比较大，你到美国来以后发现怎么样？美国依然真的比较大一点，那当然有其他不同的这个解释，但是就是说，好，他们看到那么他们攻打不下来，但是其中只有两个人，一老一少的两个人来赞成要攻打的是谁？加勒跟耶稣亚，对不对？一老一少，对不对？那如果你是摩西的话，要投票的话，当然是10-2，对不对？他们胜了，但是在这边并没有这种投票，而且摩西也投了谁的票？也投了耶稣亚跟加勒的票。其实摩西不是投他们的票，摩西投谁的票？投上帝的票。因为这是上帝要他们进去的，因为上帝在430年前就像谁说的，像亚伯拉罕的应许要做的事情。你的百姓要在埃及为奴400年之后，神要成为那个国家，要带他们出来，而现在已经那个时刻已经要怎么样，要满足了，所以摩西他投神了一票，所以那个时候在进去的时候，耶利哥城倒塌了。我们在看见他们出埃及以后，他们出埃及的过程当中，第二件事是红海的水在早上分开合起来，很奇妙，是早上分开，也在早上怎么样合起来。出埃及记14章，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来。在以色列营前行走上帝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营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的后边立柱。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昼夜两下不得相近。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分就是海就成了干地。我们继续往下这一段来。到了清晨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这告诉我们什么事呢？告诉我们说，红海的水在早上分开，也在早上又合起来， 非常的奇妙，神在清晨的时候向他们做这件事情。所以在那个关键的一刻，你看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来到红海的岸边，然后他们两边都是高山，前面是红海，也就是说他们前进前没办法前进，进退 无路可以走，然后后边是什么？法老的军队在追赶他们，要把他怎么样？要抓回去埃及，对不对？要 做奴隶。所以在那个情况之下，摩西他做什么事情？他本来要祷告的，结果神就怎么样、啊、不用祷告了，对不对？神就跟着开始跟他讲话了。有时候到某一个情况的时候，神不一定要你祷告，神马上就下达指令给你，神就要他怎么样，把这个拐杖怎么样指的水，神就分开了。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神在动作，神的使者，神的使者是什么？就是云柱跟火柱，整个在调动，从前面的怎么样调到后面来，到后面来要云柱要把什么把水跟水隔开，在红海的岸边的这边的时候，云柱来到岸边就隔在这边是以色列百姓，这边是法老军队。结果呢，一边是什么？一边是亮的，一边是暗的，一边是云柱，一边是火柱。所以中夜两下怎么样？在中夜当中两下怎么样？不得相近，因为他们也看不见，就以色列百姓看得见，一边发光。所以摩西就像在那时候，摩西就开始向水就怎么样？向海伸杖了。那又啊，变成大动物，就是海水越退去，是夜间退去。我们刚练到的是在哪里？在什么时候退去？一夜，海水一夜退去，在夜间，在清晨的时候退去了。然后我们看到下一边的这下一个，现在告诉我们说什么？在晨更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精兵观看，使埃及的精兵怎么样混乱的？而且第二十七节到了什么天一亮，还是怎么样合在一起？整个法老军队怎么样？陷在海中，结果他们再看不见他们了。而这个红海就断绝了以色列百姓再回到埃及的念头。过了红海以后，他们再没有路回去了。而在那个经历当中，在神的拯救当中，在那个出埃及的这个过程当中，出埃及过程当中，不管是在食灾也好，或者在旷野神所做的事情，让以色列百姓是代代的怎么样来记得那种事情，神在清晨的时候做他要做的事情。我们看到西西家王他打败亚述的185000年的时候，也是在夜间到清晨的时候，而那个时候是怎么样？亚述王他的使者哇，对这个以色列百姓讲那些都不堪入耳的话，还侮辱以色列的神啊！他们说他们到什么地方说你们的神不会救你们呐、啊？我们亚述的君王到哪边失败过啊？你们还是投降吧！就讲了很多很多话。可是神做的事情，我们看以赛亚书37:36-37所说的，来，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的。亚述王西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在清晨的时候，有人一看怎么样？清晨，185000都死了，谁做的？神做的，耶和华的使者做的，告诉我们这件很重要的事情。而且当西拿基利回到尼尼微以后，他怎么样？他后来被他的儿子杀死篡位，两个儿子离开，被第二个怎么杀死的？神的有时候很奇妙，所以清晨有神特别的祝福，也是一天的开始。清晨得胜了，一天就会得胜。那清晨到底向我们透露什么信息呢？清晨是基督徒承认自己很需要神、敬畏神的一种方式。那清晨的说明，我要把一天身体状况最好的时间献给神，与神亲近。听说韩国有60000间的教会，在韩国60000间的教会，每一间都有晨更。所以对这件事情，世界最大的教会的一个韩国主义岛的纯福音教会的主任牧师，他就说，如果你要在韩国成为牧者的话，要在韩国牧会的话，有个条件是什么？一定要早起。 你一定要早起。你在美国牧会的话，你不早起不行的。有会友都很早清晨就起来了，他们都到教会去怎么样？去晨更，去做礼拜。我以前讲过，说我以前那个时间毕业的时候，我到韩国去参观，我被分配到一个教会啊，他们是从12点到早上的6点钟是什么连环祷告完的，每天都有的。那我就参加了，去体验一下。哇，他们就坐在那个榻榻米上面，那大家就没有人躺着，就在跪，大家就坐着跪着。那我不习惯坐，我们都是坐椅子的，所以坐在这个地板上坐不习惯。哇，坐一下这个腰也酸，然后这个脚也酸，要动来动去，动来动去。那我想说，我就要撑到天亮，怎么撑得下去啊？我就一直硬撑硬撑硬撑，我就把我所能祷告的时候想到，都祷告完了，还不到2点，那又还有好几点怎么办？哇，我就在想那事情。然后我看一个牧师进去，有一个牧师出来啊，就到3点的时候，我看到有人就躺下来了，就在睡觉了。啊，我就想我可以大概可以睡一下吧，可是我又怕我睡觉可能打呼把人吵醒的话，那也不好意思，所以不敢睡，就还在那边就撑着，好不容易就撑到天亮。我就问那个牧师说：“啊，你们那个连锁祷告整晚上都不睡觉的吗？”他说：“没有了，我们的牧师有好几个，说我们轮流一个人2个小时，那祷告我们就进去，那他们继续祷告，那就有牧师来带他们。”他说：“你也不要说你一开始就一直撑着，你如果感觉累的话，你就睡下去，没有关系的。你睡了以后，你旁边的弟兄姐妹会怎么样？看你睡一阵子会把你怎么样？”把你叫醒的。那如果我说，那如果有人打呼怎么办？他说，有人打呼，有人动他一下，一打呼你动他一下，他说怎么样？他就不会打了，他就不会打呼了。那我就哦，这样我知道了。以前不知道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晨更这么重要？我们必须要想一想。我相信很多人有早起晨更的习惯。对教会而言，晨更不是教会的选项，而是个必修。就像祷告会一样，我曾经在想，我不知道我们教会什么时候能启动晨更的祷告的敬拜，我一直把这件事情放在祷告当中来寻求。但是我要弟兄姐妹想一想，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把我们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改成早上6点钟的清晨的祷告聚会，会什么情况？我只是说出来，我只是这样问弟兄姐妹，如果把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改成早上的6点钟晨更的祷告聚会的话，会有什么的果效？会有什么的情况？我们放在祷告当中来寻求神。其实礼拜三晚上祷告是很传统，是大家都很多就是这样子。但是礼拜三晚上祷告会怎么样？除了退休的人以外，很多在工作到晚上8点钟来教会参加祷告会怎么样？很累的。何况我们要从6点钟就开始那个门徒训练，对不对？接下来就是那个祷告会，那就怎么样？很多人都没有吃饭。但如果晨更是更好的话，那也许我们可以在祷告当中来寻求看看。因为晨更是改变教会属灵的空气非常重要的关键。假如一个基督徒可以清晨就来到神的面前，一切所需面对的事情的难度就不会太大。既然他可以来清晨祷告，再怎么大的问题一定可以得到突破和改变。要有更多的能力的服事，要先要更深的与神的交通。我想这是大家非常清楚这一点。也许我们说起来说起不来，生活的步骤会被打乱。其实我们最先要打破的是什么？夜猫子的文化，成为优先亲近神的属灵人。我在一起的教会碰到一个人说，他晚上就8点钟就睡觉了。那是个弟兄，他晚上就8点钟就睡觉了。我们小孩子，你赶他8点钟去睡觉，他都睡不着。那个他是晚上是8点钟就睡觉，他的习惯就是这样子。要早起，你必须要调整你的作息时间表。也许你会说，我是夜猫子，不管你是什么猫，能早起亲近神的猫就是好猫。很多人说我是夜猫子。那夜猫子是变成猫不睡觉的吗？所以才说夜猫怎么我不太清楚，我没有查这个典故是怎么说出来的。你知道在听说在韩国啊， 那个政府为配合教会的成更，韩国的公车是早上四点钟就发车了，早上四点钟就开始发车了。所以我也这么想，假如说在台湾的众教会都有成更的话，看看公车会不会提早开，让要能到教的人就可以来。我们知道在会幕当中有两样东西的火是长久不昧的，一个就是祭坛上的火，另一个是灯台上的火，这两种火是永远都不昧掉的。这两把火是互相呼应的，一个在哪里？一个在外面，在外院，一个在圣所里面，在圣所里面。那在至圣所里面，那个至圣所在这个基督伯中间那个那个施恩座的光，就是耶稣基督的荣耀，那是永远是明亮的。好，不管在外院，不管在圣所，不管在至圣所，他就说需要光的地方，祭坛上的跟灯台上的火永远要亮着。而且祭坛的火是象征人到向神的祈求、认罪跟感恩，这是祭坛上同祭坛上的。而灯台上的火则什么？象征神向人的引领、施恩与光照。当然到今天，以色列的祭坛与灯台已经不复存在，但是祭坛与灯台所要表达的信仰生活，然后必须继续由神的子民遵守跟传承。接着我们来谈谈祭坛。那什么是今日基督徒？我刚没有弄到 OK。 好，那什么是今日基督徒不灭的祭坛？有两样事情，感谢跟什么赞美。我们来看一下诗篇51篇啊，跟希伯来书第13章的话，预备来。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这边讲到一个是以感谢为祭怎么样献上，一个是以什么献上？以颂赞为祭送上献上。所以感谢跟赞美，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经常每天要神向神献上的。那感谢与赞美，感谢与赞美是基督徒不能停止向上帝献上的祭火。但是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在压力当中，在各样的杂物当中，第一个失去的往往就是感恩与赞美。我们越忙碌，我们越有多的压力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越杂物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忘记什么？忘记感恩，忘记赞美。所以我们必须了解，感恩与赞美是唯一释放上帝恩典的方式。特别是赞美的祷告，比其他的祷告更能释放出圣灵的能力。圣经当中更有无数透过赞美与感恩而神他伸出援手来击败仇敌、倾倒的例子。我们来看一下，在出埃及记这边有一段记载。好，他说什么？我们一起来。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灯捣成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在会幕中法柜前的幔外，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好，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使灯常常点着，常常就是不能灭掉。我们再看一下利未记这第六章，一起来。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并要把燔祭摆在坛上，在其上烧平安祭牲的脂油，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不可熄灭。这在不管是在外院的同祭坛的坛，或在里面的金灯台，都不能忘记。那这让我们想到什么？这让我们再次确定成更不是也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而是借着我们的祷告守护教会和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因为这边讲到说，因为当祭坛都烧得非常火热的时候，就会保守看顾教会的会友，就好像以色列人好好敬拜神的时候，没有什么，没有灾难，神没有将灾祸在他们当中。 所以我们要成根，我们必须要为自己打造一个量身定做的一个最适合你的方式到神的面前。如果你是早上起不来，你可能必须要调整的是你的作息时间表。工作忙碌也别忘了找时间来锻炼自己的身体。我们在最近讲到说什么，就是说你要怎么样，你要请住了这个要锻炼的什么，你的体力对不对？体能，对，告诉我们这边这样一件事情。好，最后我们看到改变从清晨开始，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在诗篇55篇第3节，来，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我们同心来祷告。就是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真是在你面前做一个早起的孩子，做一个清晨醒的人。因为你怎么样训练的百姓在旷野40年当中，你要造就他们，你将马奶在早上，就是要训练他们成为一个清晨醒的人，而让他们每天在日头还没有出来之前，他们就到营外来面见你的荣耀。主要帮助我们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在忙碌生活当中，让我们重新来调整我们的生活作息，以致我们可以在清晨的时候就起来赞美你，归荣耀给你。主啊，求你带领我们，求你保守我们。祷告是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我们来唱三一颂。
赞美深深万福之根。地上生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同赞主名，每生父生之生灵啊。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